谢谢教会给我这样的机会，早晨跟弟兄姐妹一起的敬拜，一起的来思想上帝的话语。今天选了一段的经文，在我们怎么说呢？圣诞佳节哦，在教会应该都会读到这段的经文，不陌生哦，甚至可以说故事我们都非常非常的熟悉。路加福音第二章，在这一段的经文里边，一节很宝贵的经文。这节的经文在第十二节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当我们想到记号，记号本身其实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很多人很努力的去找那个记号。比方说，如果你有一张藏宝图。有些的记号这个记号很重要，因为它告诉你宝藏在哪里。但是这个记号本身其实不是宝藏，这个记号乃是要告诉你那真实的宝藏在什么地方。所以在这段经文里边，我们除了看到这一个记号之外，或许应该这样说，更重要的是这段经文透过这个记号要让我们明白的那个信息，那个宝藏到底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思想，或者说我们要走的、要朝向的那个方向。再次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的感恩，在圣诞的节期，我们可以一起的敬拜，一起的思念，感谢您在2000多年前赐下耶稣基督降生来到我们当中。早晨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一段熟悉的圣经故事，求圣灵光照，求圣灵引导，圣灵让我们看见美好的信息。我们祷告仰望交托，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在圣经里边讲到记号或者说路加福音的这一个的记号，在希腊文来说特别在约翰福音也出现这个字。约翰福音出现这个字的时候呢，是指向神迹。所以英文有几个不同的翻译，比方说我们讲记号，我们熟悉用 sign， 一个记号，一个 sign。 但如果我们特别从这个约翰福音的这个希腊文来看呢，它是一个神迹。那神迹呢，又怎么说，又有另外一个特别值得我们留意的，就是上帝做事情的那个痕迹。我们说神迹就是上帝做事情的那个的痕迹。所以在路加福音刚才我们所读的2章第12节说，你们要看见什么呢？一个婴孩包着布，然后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像我刚才一开始所说的，记号本身不是那个宝藏，记号乃是要引导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个记号，我们明白上帝要给我们的那个信息到底是什么。不单在十二节，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另外在第7节第16节也同样的重复这一个的记号。第7节说，就生了头胎的儿子包着布放在马槽里。16节说，这些牧羊人他们去找到了婴孩卧在马槽里的这个婴孩。弟兄姐妹，你留意到吗？这个的记号讲了一次，讲了两次，讲了三次。为什么要讲三次啊？因为重要，对吗？爸爸妈妈、老师、长辈，我想大家都明白，重要的话要讲一两次、三四次，那就怎么说呢？清楚了。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有一个很重要、很宝贵的记号，而这个的记号讲了三次。那这一组的记号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像我刚才所说的，今天的经文两个焦点，一个是记号，一个是信息。我们还没有进到信息之前呢，有几样东西我想很快的跟大家就思想一下是我们熟悉的这一个圣诞的经文故事， 但可能会有一些的误解，那我们很快的来看过。那首先呢，先讲一下这个的背景，或者说这个大纲。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刚才说熟悉的经文，一开始告诉我们是该杀雅古士都，他有一个的谕旨，他有一个的这个怎么样？全国人民要做普查啊，或者用登记户口。那是前面第一节到第三节的一个背景，然后接下来好长好长的经文都聚焦在一个小小的地方叫伯利恒。你看这一段的经文，可以如果要拍一部戏的话啊，或者一个剧的话，有四幕。第一幕是在家里边，第二幕去到野地，然后呢又再回到家里边，最后一幕呢是牧羊人把信息传遍了这一个伯利恒。所以今天我们回到2000多年前这小小的这个乡镇，来思想伯利恒这个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上帝在2000多年前把他的作为的痕迹，这个的记号，当然包括这一个宝贵的信息要让我们知道。像刚才所说的两样这个很容易让我们误解的事情，我们先很快的来思想一下。那我觉得第一个容易让人误解的是第七节的其中一个翻译。第七节这样说，客店里没有地方。当你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或者你在看一些的圣经图画故事等等，有没有给你这样的一个印象？哦，这个约瑟玛利亚他们回到伯利恒，然后哎呀好像有像今天出国啊，然后 overbooking 还是什么，还是忘了做 booking， 结果去到那边发现哦没有地方住怎么办？哦，就最后呢，这个店主就说那这里有一个小房间，还是哦原来是马槽啊。结果呢就把玛利亚约瑟放在那个地方，然后哎呀很卑微的一个地方就生下了小婴孩耶稣。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印象，我有一点这样的印象。后来我就找了一些的资料啊，哦，原来这是在主后200年的时候呢，有一位犹太人的信徒啊，非犹太人的信徒，他写了一个圣诞小说故事，那就很可惜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就从那个时候一直流传到今天。为什么我说一个容易让人误解的这个故事呢？因为我们如果思想一下。约瑟他说故事告诉我们说他回到自己的家乡，那他应该是住在他的亲戚家里边的。我们这里有没有从异乡来的弟兄姐妹？然后你回到家乡应该是住在家里边，爸爸妈妈家，或者说住在亲戚的家，我想这是很自然的一样事情。那你永远要记得哦，当时没有今天的这种大型的旅店，所以这个客房，希腊文客房啊，更好的一个翻译啊，或学者说更准确的一个翻译，应该是这个客店，更准确的这个翻译应该是客房。意思是说在2000多年前啊，那边有一个图片啊，如果您大概看得明白的话，就是说一般上他们有两层楼，那这个客房是在上层楼，那再加上你要明白这个圣经也告诉我们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所以我想那个时候好多的人都回到伯利恒要去登记户口，那可能那个客房已经有另外的亲戚住在那个地方，再加上这个玛利亚身孕已经重了，所以让他爬上爬下其实也不是太方便，所以最后他们决定让他跟约瑟住在底层的那个地方。而底层的地方很多时候呢旁边就是有那个牲畜的棚啊，或者是有马槽，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哦。那稍微做一个这样的解释，因为对我们接下来要明白这个的信息有相当关键的一些重点。第二个容易让我们误解的呢，就是马槽。这个马槽的马是华文翻译的时候加上去的，意思是说这一个 牲畜的棚里边除了有马，应该还有其他的牲畜，可能有羊，可能有牛，可能有鸡，我也不晓得啊。意思是说，我们今天很习惯说马槽、马槽、马槽。那这个更准确来说，它是石头所造，然后呢放喂养牲畜食料的槽，而且要特别强调的是用石头所造。OK， 那这个图片里边也找了，在2000多年前很普遍家里边能够找到的啊，这个用石头做成的槽。同样的，这个误解会帮助我们今天。特别有时候你到教会，在圣诞节的时候，你会看到教会有一些的布置哦，在正中央也好，在旁边也好，会有马槽的一个布置。那一般上的马槽布置都是木质的啊，那在精准的来说，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差距在里边。那同样的，这一个石头柱所造的这一个马槽。我想我们太习惯了，你叫我把那个马给拿掉，然后反而觉得不是太熟悉，很习惯啊。那当我讲马槽，我想大家都明白，它还有可能是有其他的牲畜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背景误解，也同样会帮助我们明白接下来这一个路加福音第二章的那个信息的这个的重点。在这段经文，刚才我们说了第7节、12节、16节三次出现这个的记号，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边，讲了三次。当我们在看或者刚才我们听姐妹为我们读的经文的时候呢，一开始前面5节，那有一个词组出现的更多，出现了4次。这个第一章啊，第二章第一节说，当那些日子，该撒雅虎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新译本是登记户口，讲了1次、2次、3次、4次哦。同样，我们说讲那么多次，其实有点重复，好像多此一举。但其实从这一个叙述的角度，从这个作者的角度，他乃是要强调这样一件事情。而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强调两件事情的时候，一个是婴孩，一个是这个君王雅古斯都，或者说该撒雅古斯都，那你就看到说，原来这段经文原来这位作者是要我们留意有两位很值得我们注意的，甚至可以说要我们留意他们之间的不同，或者我们简单的就说那个的对比到底是什么。这个的记号跟这位的君王，当时的君王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那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的从2节经文，第1节跟第10节，我们就能够明白。那你说这个雅古士都他有这样的一个旨意，要天下的人民报名上册，然后第10节，这里也是我们今天的那一个叫做金句吧，就是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我们思想喜乐。天使说什么？这是大喜乐啊，英文的翻译是 great joy。还不是喜乐而已，是很大很大很大的喜乐。哎，什么记号，什么信息，那么值得我们哦？像这个天使所说的是大喜的信息啊，有吗？今天在你家里面，这一年、这两年、这几年 COVID 有什么好大喜的信息吗？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点头啊！有啊，今天的经文说有一个大喜的信息，希望你能够把它带回去，因为这是上帝2000多年前就给我们的大喜的这个信息。这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所以当我们把这两组或者这两位，一位婴孩耶稣，一位当时的君王放在一起做对比的时候，信息是什么？ 信息是谁才是万民的王，谁才是万民的王。当然你说哦，答案是很清楚的，答案是很清楚，是主耶稣基督。但从这样的经文里边，我们怎么能够更加确定说这个耶稣，小婴孩耶稣，他是万民的王？我们先来看看一下，思想一下这个罗马的开国皇帝该撒雅古斯都。该撒是他君王的名字，雅古斯都是他觉得说，哎呀，这个君王的名字太普遍，我这个四十多年的这个政治，在投影里面你看到他一共执政了43年，那段的时期称为罗马和平治世。那并不是说没有战争，而是他用他的这个能力把所有的对手都打倒了，然后呢带来的是他们没有反抗的能力，所以就和平和平和平。所以这位的君王确实是有能力，他觉得说君王的名字还不够能够衬托出我的这个威严，所以他给自己一个雅古士都的这个神圣的圣尊的一个称号。意思是说他有人说他很狂啊，意思是说这个名字乃是告诉全天下的人我就是神。雅古士都这一个字就是我就是神。刚才我们也说了，在第一节到第五节里边四次告诉我们，雅古士都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他们登记户口报名上册。弟兄姐妹，短短几个字，但对当时的人来说是惊天动地的，是劳民伤财的，你可以想象吗？他们的交通，他们各方面非常非常不简单的，不像我们今天说你要去一个地方再远给你飞一个二三十个小时你都到达的。那罗马有多大，当时的罗马有多大，他们要从这个地方去到这个本家啊，来报名上册是惊天动地的一件事情，是劳民伤财。那为什么这位凯撒奥古斯都要做这样的事情呢？因为要征兵，因为要征税啊。这个是一个君王，当他要巩固他自己的权势，他的地位，他会做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对他有好处，因为要征兵要征税，但想想一下对老百姓是没有帮助的。他是这个天下人民的王啊，等一下我们很快的就来看怎么讲，怎么说他是天下人民的王呢？如果我们去欧洲一些大的这个博物馆，你会看到这些的雕像。这个凯撒雅古士都有三个不同的形象。左边的是他穿着官服，穿着官服是代表他是军队的元首。中间他是包着布代表他是罗马人民的王。第三，他坐在宝座上，而且特别留意他不穿衣服，代表什么？代表他的神性。像刚才所说的，他是君王，但他觉得这个君王的称号太普遍了，所以他给自己一个这个雅古士都，就是他说我是神。所以我们在博物馆里面看到这些的雕像，原来是把他不同的形象给表达出来。他是军队的元首，他是罗马人民的王，他说他是神，他坐在宝座上。雅古斯都这三个形象能够帮助我们更进一步的看到这段经文给我们明白的这个记号的那个对比。透过这个图影，希望你能够看到那个的对比。蓝色的是 刚才我们已经看过的雅古士都他的三个形象，青色要表达的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二章怎么样的让我们看到他跟这位当时的开国这个君王的那个对比，我就不一一读出来了，你看看一下这个的对比。一位小婴孩看起来没有能力，但是呢在路加福音第一章那里就告诉我们，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大卫是谁呀？我们熟悉啊，要把大卫王的位，英文说 throne 啊，这个呢对比了雅古士都他坐在宝座上，这个也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为什么这个马槽我们要特别强调它是石头所造的这个马槽，因为它就好比一个的宝座。刚才之前的那一个投影里边，你看到在下面也有一个图，就当时的这个宝座跟这个马槽的样子是相当类似的，所以这个的记号你还记得吗？一个婴孩包着布放在马槽里，这个的记号看起来哎呀再简单不过了，对吗？但是当我们把它跟当时的君王来做一个对比的时候，我们马上怎么样说呢？对我来说，我的眼睛亮了起来哦。这位看起来软弱无力的婴孩是上帝作为的一个痕迹，上帝给的记号带来的信息是谁才是真正的万民的王。包这部记得吗？雅古士都他是人民，他是罗马人民的王，但耶稣基督天使宣告说他是万民的王。万民不单单指罗马，万民指所有的民族国家人民，所以这是一个何等的记号，何等的一个恩典。婴孩耶稣包着布窝在马槽里，弟兄姐妹把这一个信息带回家，这个的信息是耶稣是万民的王。我们信耶稣好多年了，圣诞节我们要重新的感恩，我们圣诞节思想耶稣基督的降生，从路加福音我们要永远记得他来乃是做万民的王，不单单是一个地方，不单单是一个家庭，而是万民的王。还不止这样啊，这个的信息不停在那个地方，这个信息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这个婴孩耶稣他是救主，他是主基督，我把它称为这是神与人之间一个拯救的信息，他是救主，他是主基督。那这两个词汇对已经信主已经在教会多年的弟兄姐妹来说不陌生，是一个拯救的词汇。那我们也常常提醒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他来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救主。汪文你说相差一个字啊，相差一个字没关系啊，那怎么说，有人就觉得很重要，我就觉得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主跟救主不一样哦。也像这段经文所说的，耶稣基督他的降生，天使宣告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他可以不要来的，但是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弟兄姐妹你想想，耶稣基督他来是为了我，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这个拯救的记号，救主我们都熟悉啊。刚才我们在启音里边啊读到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就是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把他给救出来。我们刚才唱了这首的诗歌，也提醒我们没有办法胜过罪恶的权势捆绑。圣诞的这个喜乐大喜的信息，就是这一位的救主，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弟兄姐妹，你信主多少年？这位救主耶稣，他救你脱离罪恶的权势。但你想想，你今天还面对罪的这个权势跟捆绑吗？还有对吗？还有啊，耶稣基督他来拯救了我们，但今天我们仍然面对罪的那个权势。什么是罪的权势？我听过一个我觉得最好的解释啊，他说罪的权势就好像我们手上的这个手机。我不懂你同意吗？什么叫做罪的权势？就是说你没有办法脱离，今天是你怎么样说呢，控制掌管你的手机，还是你的手机已经控制掌管你的生命？你自己有答案了，对不对？就不详细举例子了，你自己知道。这个这么方便的一个科技，它就好像罪的权势，它无所不在，它已经怎么说呢，深深的影响你的生命。我们曾被耶稣基督的爱感动，耶稣也救我们脱离罪的那个权势，但今天我们还面对罪的这一个权势。我们仍旧每一次在这个生命里边，我们要降服，我们求上帝继续的帮助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大能，继续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胜过罪的那个捆绑。他是救主，他为了爱，为了你，像这个天使的宣告，今天在大卫的城里，弟兄姐妹记得，为了你们，为了你，你甚至可以把你的名字放在那个地方，再一次的去读，是的，为了我，在大卫的城里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那主基督这个字，我相信我们也不陌生，基督是上帝的膏立者，膏立用油膏立。在旧约里边有三组的人，君王、祭司、先知。我在说君王、祭司、先知，当他们要承接职分的时候呢，他们又就用，就是有用油来膏抹他。所以我们想到君王、祭司、先知作为上帝的受膏者，是蒙上帝的拣选，是被分别出来的。所以天使宣告说他是主基督，让我们明白他是从上帝那里来，他有能力，他尊贵。在某个层面，拯救的这个信息，拯救的能力可以是这样的，就是让我让你无可选择的拯救，明白吗？就是上帝来，然后呢你我没得选择，然后他就拯救了。但是我们今天都明白，上帝没有用这个方法，上帝的拯救是要人做出回应，让我们有选择。所以你还记得若干年前你信主的那一个时刻吗？您心里边做了祷告，你心里边明白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来，然后呢您做出了 一个选择。而我相信很多时候这个的选择是因为你终于明白耶稣基督他为了爱，他来到世间，他成为你的救主，他成为你的主基督。所以这个拯救的信息不单说他救了我，这个的信息更让我们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弟兄姐妹，圣诞节确实是大喜的一个节期，我们送礼物，我们收礼物，这个没有问题。但圣诞佳节他再次的提醒我们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这节经文很关键，他是你我的救主，他是你我生命的主，他是上帝高立的。因此我要再次的把生命的主权交出来。对比刚才我们所看的该杀雅古士都，他是君王，但他觉得君王还不够，他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更高的地位，他说我是神，给自己一个雅古士都的这个称号。圣诞佳节提醒我们，婴孩耶稣他的降生成为你我的救主，成为生命的主。在我们信仰的生命里边，想想一下，什么时候你把自己放到一个很高很高很高的位置？你可能没有说出来，但你就像雅古士都一样，我是上帝。圣诞节的信息提醒我们把生命的主权再次的降服在上帝的面前。这个的信息，弟兄姐妹，最后这个天使忽然有一队的天兵同那天使赞美上帝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同样也是诗歌里边常常圣诞诗歌里边常常出现的一节经文，那我把它称为天与地之间平安的信息。平安的信息，平安是什么？平安是今天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一个信息。弟兄姐妹，圣诞佳节我们一定会有一些的聚会，家庭的、小组的、公司的，我们会面对或者接触很多很多的朋友。我们可以分享什么？我们可以分享什么？有时候你说我跟他分享耶稣基督，哇，他就怎么样？哎，忽然间又转话题了，对吗？我想你可以从乌克兰战争讲起吧，你可以从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战争讲起吧。这一个时代最需要的是和平，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是平安。在投影里边有两个字，有一个你比较熟悉的 Irene， 对吗？有没有人叫 Irene 啊？没有啊。 Irene 是什么意思啊？平安的意思，就是 这段经文里边那个平安，希腊文 Irene 就是 Irene， 一个我觉得在圣诞节气当中很美的、很漂亮的名字。这个名字就是平安。平安是心里边的一个状态，不是外在、哦、在征战里边、在混乱里边仍然可以有平安。而这个的平安，像主耶稣所说的，他所给的平安、哦、世界是世界不能给的，是透过这个拯救的信息临到我们的生命里边。所以这个天与地平安的信息说，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每一位弟兄姐妹，信主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你都经历过这一份的平安。愿你在圣诞节气里边更多更多的去经历，更鼓励你在聚会的时候 去分享去见证。我记得在牧会的过程里边，曾经有一次碰到一位老先生，称他老先生呢、就大概有七十多岁了。那个是我刚刚从 A 堂会转到 B 堂会，在那个地方牧会。我认识了这位老先生，我就问他，你在教会多少年了？他说我在教会已经十二年了。哦，十二年了。哦，那我就问他说你是哪一年洗礼的？他就说我还没有洗礼。哇，我的眼睛就亮了，十二年了没有洗礼啊。那我就进一步问他，那你为什么还没有洗礼啊？他说我啊，这个故事很长啊，十二年嘛，对不对？那我问到最后，他说因为我来教会，我坐在那个地方非常有平安。一些小故事就不说了哦。那有些你听过吗？就是在家里睡不着的，但是来教会听牧师讲道哦，就睡觉了哦，那个也是另外一种平安呐、也是另外一种平安。这个牧师讲到有人可以睡觉，哇，这个也很厉害的。不过这位老先生十二年来教会，他就是说，我这一生里边认识的人接触的事太多太多了，我心里边就是，或者说我离开了教会，我好像就失去了这一份平安。那我就说，其实你已经体会了，你已经明白这份平安是在耶稣基督里边才有的。后来他明白了，后来他真的明白了。各年我们教会的圣活营，然后他也参加了，然后他的家人都在教会里边，但是跟他讲什么见证啊，讲福音啊，讲了十二年，他就是 no no no， 谢谢你们。讲我很好的，我每个礼拜跟你们一起来教会，就坐在那个角落安安静静的。但很感恩那一年的圣活营，在其中的一个聚会里边，他举手，他说我接受耶稣，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生命的主。然后那一年的十二月差不多这个时候，他就洗礼。弟兄姐妹，平安老实说不是七八十岁的人经历了风风雨雨才懂得什么是平安。十多岁、二十多岁、七八十岁，每一个人都需要。所以圣诞佳节是我们传扬分享耶稣基督他来。圣诞节到底是什么？圣诞节的主角到底是谁？这个是值得我们思想的。肯定不是圣诞老人，肯定不是单单送礼物收礼物，肯定不是一个聚餐两个聚餐。路加福音第二章告诉我们，耶稣是万民的王，耶稣是救主，是主基督，耶稣是平安。我盼望你把握机会，在这个圣诞佳节，弟兄姐妹像这几位的牧羊人一样，牧羊人他们把握机会，在这个经文来到最后第十七节第十八节，牧羊人把握机会说，既然听见，就把天使论这婴孩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弟兄姐妹，这段的经文，这个的记号让你诧异吗？让你觉得哇，我从来没想到这小小的婴孩是上帝预备的。是的，看起来何等的普通，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这就是记号。这个的记号是对比当时君王，他高高在上，他爱自己，他征兵，他征税，但这位卧在临时宝座上的耶稣基督，他是主，他是救主。盼望我们把握机会，弟兄姐妹，一年就有那么一次圣诞节，但我们有很多的这一个聚会啊，对吗？每一次每一个聚会，你心里祷告说，上帝啊，让我遇见碰到一个已经怎么样说呢，是你要把他 带到我面前让我分享圣诞节的信息的。你要不要做这样的一个祷告？好好好好祷告，然后呢就跟他分享，哦，原来路加福音这个小小婴孩看起来很普遍很普通，没有能力，但你知道吗，这是上帝作为的一个痕迹。弟兄姐妹，圣诞故事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但还有让你感觉差异的吗？还有让你感觉大喜的信息吗？我很想叫你们快点站起来跳起来，明白我要讲什么吗？我再次回来读这段经文，哇，就是这样的信息，是值得我们去传的。2000多年前，牧羊人听见看见，他们就开始传，记得吗？第四幕，从伯利恒的家去到伯利恒的 野地，回到伯利恒的家，第四幕是牧羊人把这个消息都传出去了。今天你我能够来到教会，今天你我能够听到这一个信息，是因为牧羊人传，共传了多少人多少人多少人，也传到你的耳中。弟兄姐妹，圣诞节不是让我们在怎么说呢，我这样讲很有点过分，让我们听多一次我们熟悉的圣经故事，不是。圣诞节提醒这一个传扬福音的责任，这个大喜的信息今天临到你我，你我是牧羊人，您听了你去传，你不要怕，你不要担心，哇，我不像牧师一样可以讲得那么清楚，你祷告，你说上帝的灵圣灵您来帮助我，在这个圣诞佳节里边，你就让我遇见一位两位，我可以跟他分享圣诞的信息，大喜的信息，关乎万民的信息，把平安喜乐带到他的生命里边。我们祷告。弟兄姐妹，闭上眼睛的时候，圣灵把哪一个人的名字脸孔放在你的心中，这个时候你就为他祷告，说上帝啊，这一个人在圣诞佳节里边我有机会遇到他，或者他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但是我愿意发个短讯，我愿意与他联系，跟他分享这一个圣诞大喜的信息，求圣灵来工作，求圣灵来帮助我，让我在这2023年的圣诞佳节更加的能够体会您自己的心意，像牧羊人一样看见的听见的就去传。所以上帝，我在你的面前心里边的这一个祷告，求您垂听，求您来成就，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感恩，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